教会是我家。经文是选自彼得前书二章四至十二节。请大家打开你自己的圣经，或者用教会座位前面的圣经，是打开新约彼得前书第二章四至十二节。新约彼得前书二章四至十二节，请大家听我读出。第四节，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作圣洁的祭司，藉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常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石岸，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像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作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第十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作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恤，现在却蒙了怜恤。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争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作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我们将时间恭敬地交给牧师。
我们继续打开圣经，思想今天的经文，彼得前书第二章。英国有一个基督徒的作家叫做 William Colding， 我相信麻烦 Jimmy， OK。 在1954年写了一本经典的小说，叫做 Lord of the Fly， 中文翻为苍蝇王。后来1963年开始被拍成电影，最近这几年十多年前也都拍成电影。在1983年William Colding 因为这本的小说获得了诺贝尔的文学奖。故事讲到一班是六到十二岁的小朋友，他们因为战争的缘故搭飞机要逃难，但是很不幸飞机被敌军击落，所以这班小朋友坠落在太平洋一个的荒岛上边。这班小朋友当中有一个领袖叫做 Ralph， 是天生的领袖，良善、真诚、亦公义。他有一个助手，这个男仔叫做 Picky 啊，小猪啊，生得肥矮，又有哮喘病，不懂得游水，还戴着一对厚厚的眼镜，讲话啦啦咳咳，啰啰嗦嗦，不擅长表达，大家都常常是耻笑欺负他。但是他相当聪明，就教导 Ralph 这个领袖用一个 count， 就是响锣呢，做他演讲的工具。所以当 Ralph 吹起这个响锣的时候，就发出巨大响声，召集岛上所有的小孩子来到。那么全体就举行一个民主的选举，好像今天美国选举一样，就选了 Ralph 做岛上的队长。 但另一个领袖 Jack 非常不服气，自己想做队长，他原来就是儿童合唱团的团长，同样是一个领袖，但是相当野心。 Ralph 是一个相当负责的领袖，他就分配大家分担不同的职责，有些人打水，有些人去起茅屋，有些人预备食物。他说更重要的就是要保持一个烟火。为什么呢？因为假如有船经过的时候看见烟火，就知道有人生存，就会立刻到岛上来抢救。但是 Jack 反对，他就说这个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狩猎食物。原来 Jack 就一个特长，好识打猎，打猎之后就可以将这些动物烧烤成美味的 BBQ， 就供应大家享用，所以很多人支持他。所以 Jack 就带领他那个合唱团就开始做一个狩猎队。一班小朋友开始的时候，在这个荒岛里面是存着一个非常兴奋快乐的心情，因为在这个荒岛上可以游山玩水。但是后来直到有一个有胎智的小朋友走来跟大家讲话，在这个岛上有一个 monster， 一个怪兽啊。从那时开始大家都开始惧怕，见到有些黑影摇动都可能是怪兽。有一天 Jack 就带领他那个队伍去狩猎，途中遇到一只山猪，以为就是怪兽，准备拿出刀来将怪兽杀死，但是稍微犹豫有些不忍心的时候，就这只山猪呢逃走了。 Jack 非常后悔，就立志下次绝不留情。当 Jack 离开了Ralph 这个队伍之后， Piggy 呢就这个小猪就用自己厚厚的近视眼镜，是凸透镜，就用来做直着太阳光点燃火把，咁咧就着咗呢个烟火，就希望有船经过可以抢救。有可惜，火系生咗啦，但系火势失去控制，演变成森林嘅大火。结果本来有胎智呢个小朋友喺大火当中被烧死丧生。有一对本来是在 Ralph 的阵营的孖生兄弟，是驻守着这个生出来的那个烟火 campfire， 但后来被 Jack 挖角拉了他们两位去一起做这个狩猎队。所以没有人看管这个烟火的时候，烟火慢慢熄灭了。正当的时候有一条船经过，但是因为烟火已经熄灭，他们就痛失了这个被获救的机会。因此这两个的领袖 Ralph 和 Jack 就之间发生了冲突。在冲突当中， Jack 就为了转移小朋友的注意力，打碎了小猪那对眼镜其中一块镜片。就是因为这个权力的斗争，岛上本来很有秩序、很民主、很有律法的小朋友渐渐开始失去秩序，开始不守律法，开始混乱了。 Jack 就非常不服气，所以就提议我们再进行另一次的普选，重新选个领袖，可惜没人投他一票。他非常不开心，于是决定自己独自开始一个的党派，在岛上建立自己的阵营。所以有一班比较年纪大的小朋友就支持了 Jack。 那这个党派就越来越变得野蛮，渐渐变成暴君和野人。有一天 Jack 和他的同党在阵营当中杀了一只猪乸，就割了这个猪乸的头，用一支棍两头削尖了，一头插在地上，另一头就插着这个猪的猪头。然后就 Jack 叫他所有的同党向这个猪头表示敬拜，认为当敬拜猪头的时候就可以呢服侍这个怪兽。跟着有成班的苍蝇围绕徘徊着这个猪头，所以因此这个小说和电影的名字就叫做 Lord of the Flies， 苍蝇王。如果大家记得圣经里面耶稣都讲过 Beelzebub 别西卜，亦都是这个意思，苍蝇王。这解正当这班狂呼乱舞 Jack 的同党在这里兴高采烈进行宗教上敬拜仪式，一个最有灵性的男仔叫做 Simon。 Simon 的意思就是倾听者，他常常在森林里面是聆听岛上宁静的声音。他有一次就聆听到在异象当中跟这个猪头对话， Simon 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真理，原来怪兽的真面目不是岛上这个 monster 魔鬼，其实怪兽是住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就是人的自私罪性。所以他立刻走落山要将这个真理告诉所有的人知道，但那时是半夜，所以就是黑暗之中，大家竟然误以为 Simon 就是这个怪兽，将 Simon 错手杀死。后来 Ralph 的阵营渐渐减少， Jack 的这个野人阵营呢人数不断增加，因为 Jack 他没有起火的工具，所以就在宁静的晚上来一次的突然袭击，希望到 Ralph 的阵营里面呢抢夺小猪还剩下一块镜片的眼镜。于是在这个激烈的战斗当中，小猪很不幸被大石头打死，而那个本来可以召集民众的享乐龛亦被压碎，就代表着 Ralph 这个正义领导的权力也被粉碎。 Jack 就立刻想乘胜追击，利用这个机会将 Ralph 杀死，但是被 Ralph 走掉了。于是到了第二天， Jack 吩咐他所有的同党在这个岛上四处去追寻 Ralph， 竟然找了很久都找不到，所以留用出最后的绝招，就是用烟火点起森林大火，将 Ralph 要用烟雾将它焗出来。正当那个时候，森林大火火势熊熊，在海上面有一个从英国来的军舰见到大火，就上到岛上去抢救，将大火熄灭。军舰上面的官长见到 Ralph 就说他是这个岛的队长，又见到一班面画到狐狸马叉的野人。 Ralph 和官长倾谈当中，心里面是非常的难过哭泣，本来是想用公义民主来到领导这班的小朋友，但结果落到这样的收场。官长也非常痛心去责备这班野人，说你们是英大英帝国的优秀子民，你们的表现应该是更好。启示录里面讲到七个教会，就是代表各时代各种的教会，有好有坏。主耶稣就在七教会当中自由徘徊运行，仔细去观察，去称赞某些教会，说你们是一班大能的子民，是忠心良善的仆人。但同样耶稣责备某些的教会，其实你们是天国的子民，你们的表现应该更好。究竟天国的子民和世界的子民有什么不同呢？ 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当世界人彼此相争的时候，天国的子民是彼此相争还是彼此相爱呢？教会在这个世上究竟有什么角色，有什么使命呢？今天我们来思想彼得前书第二章，讲到教会是我家，教会是属灵的家，教会有使命，教会是我们家，所以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首先来到思想第四到第八节，讲到教会是属灵的家。大家留意圣经怎样称呼教会呢？二章第五节就讲到，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留意为什么那个教会是灵宫？教会不是一间公司，教会不是一座建筑物，教会不是一间戏院，教会不是一个做 show 的舞台，教会是一个家。灵宫这两个词很有意思，分别由两个原文组成的。一个字宫，宫我们常常想到皇宫、宫殿、总统府、白宫、白金汉宫、罗浮宫等等。所以宫不一定是指到皇宫，其实很简单，指到房屋。房屋有大有小，但是不是每一间房屋都是家。有些房屋里面是没有人居住的，可能有些有钱佬有很多间屋，但里面是空捞捞冷清清的。教会不单止是房屋，教会更加是神的家，信徒的家。另一个字灵宫的灵字，首先是解读属灵的意思，即是非物质。教会不是一座建筑物。如果你说美德教会是什么呢？有些人说758号 Hamilton 街白色那座教堂就是美德教会了，部分对但不完全正确，因为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地址，是一个建筑物。美德教会以前不是在这个地址，以前在美德镇 Metuchen， 1988年就搬到这个地址，进入这座建筑物。地址有时只是代表一个地方，不是代表那个团体。在纽约唐人街呢有一条街了， Madison 街、麦迪逊街，有三座教堂，一座佛庙，而其中一座佛庙就是两座教会的中间，包括三间教会，有尽道卫理公会、浸信会，还有华人福音会，中间就是一堂佛庙。所以去教堂就小心，不要走错地址。所以灵宫这个灵字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属于圣灵的，适合圣灵居住的房屋，或者是有圣灵果子的群体比较合适。教会原来就是圣灵居住的地方，圣灵自由运行，好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教会是一群大能的子民，神的灵自由运行此地，在中间来来往往。所以教会应该是一个有圣灵果子的地方，即是说有仁爱喜乐和平的地方，有恩慈有忍耐良善的环境，有信实温柔节制的气氛的，圣灵自由的运行。还有呢，灵宫这个宫字最合宜的解释就是圣灵的家。家不是一座冷冰冰的建筑物，屋企是一个温暖的地方。我记得多年前从香港刚刚移民来美国纽约，是一个冰冷的冬天，一月份人路生疏， 刚刚从纽约 JFK 机场拎住行李，穿着厚厚的大衣，手脚冰冷，坐一个多钟头的车来到纽约的唐人街，咁啊准备踏入新的家。咁一走上呢、这个唐人街嘅 apartment 嘅时候，打开门就已经感觉一股嘅暖流啊喺里面。点解呢？因为就香港唔会有暖气嘅，纽约冬天有暖气有 heat 嘅，而且我知你一早已经准备好咧，煮好饭餸湯擺滿台，所以坐在這個飯台上面有温暖的飯餸和熱騰騰的湯，立刻感受到這個家的温暖，很舒服。弟兄姊妹，你有沒有感受到這個是你屬靈的家呢？究竟教會最吸引是什麼地方呢？不是牧師的講道，讲到没什么特别，现在资讯非常发达了。你打开你的电脑，喜欢听哪个名讲员，按一个掣随时可以听。教会最吸引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温暖家的感受。如果教会是你的家，你会不会说教会餐餐都是吃那个盒仔饭，吃不饱，吃到厌，所以我不回来了，我不如找第二个餐馆吃得更好啦。如果教会是你的家，你会不会因为跟某人有少少的摩擦走人呢？如果教会是你的家，你会不会就因为今天天气不好，落雨阴天，今天不回家？如果教会是你的家，你会不会因为今天阿爸出差不在家，所以我都不回家了？究竟美德教会是不是你属灵的家呢？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属灵的家，这个灵宫是用什么材料来到建筑的呢？我们 Matilda 大楼要改建，用很多材料啊，承建商就要跟我们讲数，选用什么材料，什么价钱。究竟灵宫圣经里面讲用什么材料呢？第一就是防角石，亦都称为活石，就是指到耶稣基督。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讲到话，主乃活石，而第七节讲到话，匠人所起的石头，已作了防角的头块石头。防角石是什么呢？就是一间屋、一座建筑物第一块定位那块石头，亦是整座建筑物的磐石根基，维系整间房屋的。假如这块磐石冧，整座房屋都会冧，因为房屋的根基。教会的根基是谁呢？不是教会的创办人，亦都不是某某有名的主任牧师，亦不是同工会里面的长老执事。圣经说教会的防角石是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根基。如果教会不再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而只是用某某的名人有钱佬作为中心的话，教会变了质，已经不再是教会了。圣经又讲到这个防角石亦称为活石，活石其实有一个语病啊，石是死物，点会活呢？彼得讲到基督是活石，是知道佢有生命，佢唔单止系防角石，用大能大力去托住呢间教会，佢亦系赐生命嘅主，让每一个信徒因为佢而得生命，所以也像活石。教会不是由死的石头砌成的建筑物，而是由有生命的信徒与有生命主这个基督组织成的属灵的家。 第五节很有意思，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指到信徒。教会不单只是一块磐石，一块防角石，一旧活石，是还有很多其他的石头的，是一块一块砌上去的。单单一块活石不是一间教会，是需要其他很多的石头组织联络，成为一间房屋，一个教会，而且是需要彼此联络，不是散收收一嚿一嚿没关系的石头，是要你靠住我，我靠住你的，好像一块块砖头砌，是上下都有石头的，是左右都有石头黐埋，这样才能够成为房屋的。活石就是象征着有生命的石头，即是耶稣赐给我们的救恩。有些听了福音的人不信，他们就不得救，但是听了福音而信的人就成为活石。我们成为活石，不是因为我们参加教会的活动，或者受了洗礼，而是因为我们信靠耶稣，得了救恩，有生命，成为委身的基督徒，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所以灵工是什么呢？真正的教会是什么呢？是以耶稣基督做根基，做元首，亦都是由一班有生命委身，将自己人生的主权交给耶稣，那班的信徒组织起来，成为有生命有活力的教会。究竟教会是灵工，有什么使命，有什么目的，有什么宗旨呢？第二点我们看到，就是教会的使命，从第九节我们看到，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段圣经我们相当熟悉，刚才几个的名字、称呼、身份，都是代表着我们的使命，是很有意思的，都是旧约的词语，尤其是耶和华神和以色列立国的时候，在出埃及记所用的立约的词语，神拣选。以色列民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应用在新约的教会，究竟美德教会，神将我们放在新泽西州这个地方，这个位置有什么使命，有什么目的呢？神不是将我们放在纽约、中国、台湾、香港或者加州，而是在新泽西州，有什么目的呢？神拣选我们要做什么呢？刚才所读的圣经，从第五节就已经开始看到，每个活石，每个信徒，第五节说要作圣洁的祭司。祭司做什么？献祭，奉献神所预立的灵祭。灵祭不是动物的祭，旧约的时候献牛羊为祭，新约我们不再献这些祭牲。罗马书十二章讲到话，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嗱，献上，将身体献上，意思系咩咧？是将整个人献上。将我们的手献上侍奉神，将我们的脚献上为主走路，将我们的眼献给神阅读神的话，将我们的嘴唇献上传扬福音，将我们的心 身、灵、全然献给神，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我们的神。献祭，祭司另一个的意思，君尊的祭司，祭司这个字在拉丁文就是桥梁的意思 Pontifex。 桥有什么功用？就是将两个不能够通，可能是被海或者是被深渊隔绝的地方连接在一起，本来不能够从一边走到另一边。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今天早晨你驾车到教会的时候要过桥的。每一天如果我来教会呢，我通常都会过一条桥，可能是十八公路那条桥，或者是一号公路那条桥，又或者是二十七公路从 Highland Park 到 New Brunswick 那条桥，又或者是最短的Landing Lane、River Road 这条桥，从一边过河到另一边。美国一个大峡谷 Grand Canyon、有南北两边的，中间很深的鸿沟，不能够从一边走到另一边。如果用平台来量度，南边和北边只是七英里，不是很长的距离。但是因为没有桥，如果要揸车的话，从一边到另一边，闲闲地揸车要八九个钟头，因为要兜很远的山路，中间一个很深的鸿沟。神与人之间就是一个很深的鸿沟，人绝对不能靠自己到神那边去，所以需要桥。耶稣为我们作大祭司，就是做人与神中间的桥梁。圣经说我们新约的信徒都是祭司，当然我们不是救世主，我们不能够为人赎罪，但我们可以做流通的管子，将神的恩典流露出来，将人带到神的面前，传送神的福音。弟兄姊妹，你我们有没有尽我们祭司桥梁的职责？有没有将人带到主的面前呢？教会的桥梁，彼得用另一个讲法，就是说教会的使命是宣扬神的美德，神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怎样宣扬呢？当然用口宣扬啦，但是单单得把口讲不够的，更重要用身去传扬。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就已经讲过话，我们要作光作盐，好像灯放在灯台上面，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归荣耀与天上的父。彼得同样在第二章里面类似的说话，讲到话那些毁谤我们是作恶的人，因为见到我们的好行为，就归荣耀给父神。要口传，更要身传。最后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我们要进入这个属灵的家，为什么我们要宣扬神的美德呢？第三点，因为这个世界非我家，教会才是我们的家。第十一节讲到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争战的。彼得说我们为什么要成为教会的一份子，进入属灵的家，宣扬神的美德？因为我们的身份，我们不属世界，我们在世界是客旅，是寄居的。要认清我们自己在世上的身份，只不过好像是旅客、难民、陌生人短暂居留的。如果你好像 Jeremy Shum 两个礼拜前在英国海关 倫敦的海軍人員不友善的對待，本來將他扣留，問話準備遞解出境，因為他不是大英帝國的子民，認為他沒有一個合法的 Visa 簽證，當然神開路。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今天我們所擁有一切的東西都會消失的，好像回間鋪一觸即破。在1988年，有名的歌星梅艷芳曾經為鐵達時手錶 Titus 做了一個一分鐘的經典廣告，其中一句話影響了很多香港人，說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就鼓勵了很多人追求即時的快樂。而當時在娛樂圈工作壓力都相當大，在那個時代一個有名的藝人翁美玲因為壓力的緣故、空虛的緣故自殺，而影星喬宏因而受感動，是一個基督徒，創辦了一個基督徒的團契叫做藝人之家，後來帶了很多藝人在這個充滿壓力的娛樂圈當中找到一個屬靈的藝人之家。今天藝人之家仍到世界各地，包括紐約，間唔中有演員嚟獻唱，好似黃祖藍，好似當年喬宏嘅太太，如今年老嘅小金子雙雙，代表藝人之家嚟到傳福音，讓藝人在團契嗰度能夠經歷到家的温暖。圣经继续提醒我们，我们是客旅，是寄居，为什么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呢？因为私欲是跟灵魂争战，放纵私欲的确可以带来一时的快感，曾经拥有，但是伤害我们的灵魂，例如好像吸毒、醉酒、滥交，一時的興奮帶來長期痛苦的後果。少年有漢亦都話：這世界上的事就好似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從神嚟的，都不長久的，都是暫時擁有。唯有遵行神旨意的人，卻是永遠長存；唯有在神裡面，可以永久滿足。弟兄姊妹，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我们是活石，是一块一块砌成教会的石头。你有没有将美德教会看为你的家呢？或者当它是餐馆，好吃、多点来帮衬，不好吃去另一档，或者看为这间是戏院，台上的 show 做得精彩吗？多点捧场鼓掌，不够水准我就去另一间。圣经话我们是桥梁，我们究竟有没有用言语，更加用我们的行为宣扬神的美德？圣经话我们属神的子民，我们不属世界，在世界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盼望一个更美的家乡。然而今天的教会这个属灵的家，就是将来更美家乡的前奏。今天我们已经可以在这个家里面享受天上家乡的福气。如果今天我们懂得如何与弟兄姊妹团契相交，彼此相爱，将来我们会更加享受在天家的团聚。究竟美德教会是不是你属灵的家呢？请我们同心祈祷。天父，我们祈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继续说话，让我们认清楚我们是活石，与耶稣基督一同被建造 成为一个属灵的家。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